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多个省份出现电荒，大半个中国都在拉闸限电，严重影响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广东、江浙等经济大省陷入停工停产的艰难境地，多地工业企业被要求开三停四、开二停五，甚至呢开一停六，这个错峰用电。东北地区则发生了几次多年罕见的无通知停电，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有些地方一天停几次电，停电超过12个小时。那么，中国发电量呢，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怎么会发生这种大面积电荒的怪现象呢？各地政府不顾民怨，纷纷采取一刀切行政手段，这个严格限电。那么，官员们是面临何种压力？习近平倡导青山绿水、能耗双控，其运动治国模式能给人民带来多少这个叫获得感和幸福感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大半个中国都在拉闸限电，那么习近平运动治国新常态。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好，吴强博士好。
好，另外一位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
许博你好，夏明教授好，各位观众好。
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发生大规模、大面积停电和政府限电呢，引发了国际关注，因为这一波电荒呢，看来是不同以往，就连官媒都直言不讳，说全中国有17个省和自治区都在拉闸限电，那么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和居民的生活。我首先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您在中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这个限电的规模范围及其严重程度，民众呢又都有哪些反应呢？
这次限电的规模反应确实是空前的。虽然去年12月以来，比如说在浙江、在义乌等等一些地方就已经发生这样子的限电，但这一次是整个东三省，从924以来就面临着所谓的这个不定时、不通知、不确定的一个停电，各地停电时间不等，那么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当地有通知，实际上是要延续到明年3月份，当地实际上是有一个计划，而且停电是造成了停水，造成了交通混乱，造成了现在东北，特别是黑龙江的防疫困难，各种的民怨非常多，我们都从社交媒体上马上就看到，而且从转发量应该说是这一周中国国内所有人最关注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说这让之前我们这周开始孟晚舟的事情，让其他所有事情都是黯然失色，让这个中秋刚过、国庆将来的这么一段时间，就让中国的整个社会气氛都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现在看到都是东北人民如何如何如何，甚至我们看到一些在丁香园这国内 APP 上面在讲说，他们调查了吉林，连一些医院都受到停电的影响，然后医院的大型的设备、医疗设备、精密设备也受到冲击损坏。那么普通人在困在电梯，诸如此类。虽然说我们说这次停电是我们看是为了避免电网崩溃，但是民众的感受就跟我们在过去几年我们看美国21世纪初以来几次的电网崩溃，最近的德克萨斯的电网崩溃所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对人们来讲，他们感受的就是电网崩溃，因为他们被拉闸限电了，而且是不区分的、不限制的。虽然我们看到国内现在在解释说，电网拉闸限电实际上是确保一二三类等等等等等等，它在保证所谓重点安全单位。但实际上，民众受的影响是相当的普遍，而且这种状况看来还要继续，而且只是，东北只是限电，我看起来是限电20%，为了保证像山东、像北京的输电，那么由此所产生的全国性问题其实都在爆发，我们待会再谈。
好的，那么中国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全球有名的发电大国。据报道呢，它的发电总量呢，比排在它身后的第二和第三的美国和印度这个总和还要多。所以中国出现这个大面积用电荒呢，这让世界感到很不理解。我来请教夏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的这个电荒是怎么形成的？其主要原因都有哪些呢？夏教授。
是，对，刚才吴强博士也讲到，中国现在有17个省市了，那个你的导论也讲到了，那么出现这个供电的问题，那么当然主要集中在就是东海呀、啊，那个沿海的那个9个城市了，那么主要从东北了，往浙江、广东的这边去了，那么我们看到，唯一的一个西部的一个省份呢，就是云南。那么我有点奇怪，云南的话应该说是那个水能发电的还是比较丰裕的一个省份，为什么云南呢也会出现？但是总的来说，你可以看到生产能力在东部，而中国的就是说，那个就是污，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污的这种发电的能力了，主要在西部了。那么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地区上不平衡，那么当然这个可以造成目前我们那个出现的这个限电呢，它的那个地区不平衡的这个特征。但是到底哪些原因那个造成今天停电呢？那么原因呢是多重的，非常的多。那么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说，目前那个全世界呢出现了就是原材料的涨价，那么有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呢，尤其是国际能源市场，那么尤其天然气啦这些石油呢也都在开始在涨价了，那么会带动那个煤炭的这个涨价。那么所以中国呢，它的电厂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就在于它的那个能耗，它自己的能耗的供应呢和它的那个成本核算了，那么已经没法赚钱了，所以很多地方呢它就根本就不发电了。那么另外呢，中国呢那个确实近期呢，那么习近平呢要在那个世界的所谓的绿色这个贡献上呢，要成为一个领军人物，成为世界级的领袖。那么所以他给中国的各级领导呢下了一个硬指标，也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那么我们要就是还那个就是那个天要蓝，那么水要绿等等。那么这样他给各地的这些政府呢就下了一个硬性的指标，那么所谓的能源那么使用耗费了要总量要控制，另外呢2030年要达到那个碳的这个高峰值，要那个就是过就要出现拐点，到2060甚至2050呢要达到那个碳中和等等。那么这些呢给地方呢我们知道中国经常有一种所谓的一票否认，那么如果你在一个关键的那个领导喜欢的这么一个项目上呢你达不到标的话了，那么往往就会换你的就是那个就是官位或者撤你的职。那么习近平上台以来，你看到他已经处罚了400多万党员干部，那么所以其他人呢当然会那个吓得就是发抖。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两个就是原因就在于前面我们讲到是市场机制控制长官那个就是乱来，还有两个我觉得因为北方呢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冬天了，那么所以生活取暖，包括以前用煤取暖或者农民呢还有烧那个麦秸秆呢等等取暖，那么给北方呢造成的雾霾呢都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北京又面临着冬奥会就要到来，那么他们呢也会那个有长远的这么一个部署。还有一个我觉得他在外交上的一个失败，外交上的失败就举个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是澳大利亚，他在制裁澳大利亚，跟澳大利亚搞翻，不进口澳大利亚的那个煤炭，而澳大利亚煤炭是优质煤炭，而且澳大利亚煤炭是最容易进口的，那么现在最便宜，因为通过海运，他现在要从所谓的俄国蒙古去进口什么原煤了等等了，要不惜一些代价，但是那边呢都已经进入冬天了，那么西伯利亚已经封冻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外交上的一个失误。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呢，他现在要进行转型，那么他要说成为的就是污染的工业往新能源那个就是转型呢，世界上绿色的那个技术最发达的国家是哪一个？当然是美国，但是他跟美国又在搞崩了，又在打技术战，又在搞新能战，那么所以我觉得多种因素叠加给中国带来了今天的困境。
好的，那么我们也请吴博士、吴强博士来谈谈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一次电荒究竟是中国发电这个能力不足造成电力供不应求，还是各级地方政府迫于某种压力限制企业和居民用电？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您的问题很好。其实中国的供电能力过剩的，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一直在超前，应该不存在供电能力的问题。刚才夏教授也谈到，其实最关键的，现在国内的媒体财经财新都在报道，都在证实，实际上是跟技术上原因，实际上是跟这个煤电价格的倒挂是有关系。那么就是由于中澳关系，由于中国外交政策失败，然后导致便宜的澳洲进口的动力煤4000多万吨，这个实际上是从去年以来就停止了。那么中国每年大概需要4亿吨的这个动力煤，换句话说，中国的电力供应70%是建立在火电，其实在煤的基础上，整个中国工业基础仍然是建立在煤的基础上，并不是那么轻易的能够转向清洁能源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煤的，在这个化石燃料，而且是煤，不是以石油，不是以天然气，不是以其他的这些清洁能源风电火太阳能为基础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它突然 要转型其实面临的极大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东北的地区首先出事情真的是很有意思。东北作为一个传统的一个资源衰竭型的地区，它现在被北京定义为资源衰竭型地区，人口外流的地区，那么它现在是作为一个这个限电的牺牲的，而且向外输电的牺牲的一个大区，其实就体现了十九大所讲的两个问题的一个反面。换句话说，北京实际上现在做的，实际上在自己在破坏十九大所想做的两个反面，就所谓他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基本矛盾定义，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人民要追求美好生活，这两者满足这两者所无法做到的。而东北的问题其实恰恰就是中国的所谓发展不平衡，它首先在牺牲东北。那么对所有官员来讲，首先可以牺牲的其实就是民众，首先可以牺牲的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他的美好生活变成是首先可以牺牲的。那么在这意义上讲，我们所现在看到的是，就像夏教授刚刚提到的，地方的官员现在已经是非常的这个从上而下的各种的命令，他们在强硬的，不像南方官员一样但强硬的在遵守，那么把东北和其他地方的这些行政上的经济上的各种样差距全暴露出来，那最后是致同样想追求美好生活东北人民于不顾，然后处在这么一个事实上电网崩溃，但虽然没有崩溃，但为了保崩溃而处在崩溃的这么一个境地，那这个才是我们要谈的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待会继续展开。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提出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呢，保东北啊，这个弃东北来保全国，甚至保主要保这个北京啊，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以前呢我们还没有注意到，我们可以在下面呢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就发表文章质问说，各地全力优化能耗指标，不惜关停这个生产，甚至影响居民生活用电的一刀切做法究竟是为了啥？是的，这也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看来中国用电荒的问题呢，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缺电，而是各级政府呢这个背离市场规律，通过行政手段限制用电。我来请教夏教授，为什么会这样？各级政府官员都面临什么压力，不顾怨声载道，这个拉闸限电呢？现在
是因为中国呢，它确实现在面临着一个整个经济的转型。因为这个经济转型呢，因为你可以看到了全球了，那么因为有气候的变迁，包括西方国家普遍的了拥抱了就是绿色能源了，绿色经济了，会成为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增长点和经济的主体。所以中国呢，如果要真正的给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包括那个就是中国目前出现的无论是癌症啊，或者肺，尤其是肺癌了，那么这些污染造成的各种疾病呢，那么飙升了，那么当然中国也必须得要走这一步，要进行转型。但这个转型呢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看到美国呢，从70年代到今天呢，这个转型呢也都是非常困难。在美国呢引起了各种的争论，两党之争。但是呢，我认为那个就是以习近平为那个就是核心的那个中共领导了，我觉得对这个经济转型的重任呢，其实那个评估不足，他们基本上也就是拍脑袋决策，也就是说人有多大胆呢，那么中国的那个经济转型呢就可以跑多远。那我觉得这种那个情况下呢，那么对老百姓的民生呢，那么确实就有一种忽略。因为中国的这种专制体制呢，大家都为上为官，那么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老百姓呢，你跟他说没有饭吃了，他会给你来一个就是那为什么不去吃蛋糕了。那么现在老百姓呢，就是说，那个没有办法让他们去烧煤炭了，那么你就让老百姓用那个就是取暖机啦。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就老百姓的话呢，如果用取暖机的话呢，那么他的每个月的能耗恐怕那个钱也要几百，那个甚至有的还有上千。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就说，这些当官的他们呢，那个已经脱离了那个老百姓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就是需求和这个疾苦。那么你可以想象了，就说今天的习近平他的专制跟邓小平有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当邓小平跟美国两个就是叫板的时候，那么邓小平呢还有一点点中国人的这个就是那个需求，邓小平会说好，你限制我们的就是比如说批评我们的计划生育，那么我们的人口过剩，要不要给你美国移点民，或者你要让我们放开移民，那你美国要多少我先给你。那么你可以看到了邓小平呢在他的发展的这个考量过程中呢， 他还会想到就是中国人的一个现实的需求，包括中国的基本的物质的这个发展水平，他说给我们一点时间，或者我们两步走，我们走完小康，我们一定呢会拥抱这些就是你们提出的各种普世价值。那么习近平今天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是根本就跟美国呢一种就是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呢好像呢我要打那个战狼外交，我要那个就是跟你俩对抗，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在这个所谓的绿色的这个就是经济上了又在打肿脸那个充胖子，好像又觉得我要多快好省的搞成一个羊毛镜，一个绿色帽镜，好像我就可以成为世界的领袖，那么我就可以给你美国叫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一种心态，非常扭曲，这是中国目前我觉得电荒了，包括经济总那个就是危机的一个主要根源。
好的，那么看来呢这个电荒主要是跟中共中央制定的这个能耗双控的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是有关系的。据说呢，这是中共中央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调整啊，关系到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和保护气候的一个大问题。我来请教吴博士，刚才正像夏明教授说的那样哈，这个您如何评估这个目标？有人说呢，这个目标呢有些脱离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背离市场原则和经济规律，那您怎么看呢，吴博士？
不能说叫做背离，这但是他在做法上有点确实像王安石的变法一样，相当的背离，这个是这样。因为绿色经济这是中国这个，比如我们知道马上要召开格拉斯哥的 COP26 的会议，气候变化的会议，然后中国也确实是在现在在全世界范围里头唯一能够赢得一些尊重、赢得一些支持的，其实就是在气候变化上做出一些实质性的动作。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国家，占世界碳排放的27%，发电量是第一，实际上碳排放也是第一。我们知道碳发电量的主要主体就是煤，这是停留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的一种能源模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转向绿色经济当然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大势所趋。但问题是，这个体制，而且它是以举国体制来执行这样一种转向，其实就最后就看起来就是变成一种激进主义的一种大跃进的转向，就是试图在赶英超美一样的，在几年之内，在这我不知道他们最后想几年之内，至少想自己做表率，在争取在新能源，争取在工业转型，争取在整个。包括国家对经济的市场经济的接管控制方面都往所谓的绿色经济方向转型，来取得某一种制高点，这个是北京所热望的。但是我们刚才谈到，我们刚刚看到的它这个举国体制结果恰恰是和中国这么一个僵化的体制其实出现了一个极大的矛盾。本来这种僵化体制一直存在，但实际上中国市场经济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其实是蛮灵活的，一直发展的，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存在着大量的灰色经济、表外经济，比如说煤炭。以在之前，即便说澳洲煤我们不进口，但是如果说我们像财经最近这两天都在国内拼命披露，在内蒙的煤矿或者其他一些能够生产高质量的动力煤的这些煤矿，它其实存在很多表外产能啊。我们知道山西的这个产能已经被控制，被限制很多，这从2012年以来就一直在限制控制。本来是存在很多这种表外产能，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在运转，就好像我们在每天在中国的北京的天通苑等等能看到很多小三轮笨，他们在以一种地下经济、灰色经济方式运行，整个中国经济，浙江经济到内蒙煤炭，其实都有10%-20%的一种比例以表外经济的方式运行。但是由于反腐倒查20年以及类似的所有的这种政治上的这种严格的控制措施，实际上让表外经济趋零。在表外经济趋零的时候，那这个经济的弹性，整个经济体制弹性其实也变成是极其的僵化。因为一个僵化的一个体制来面对一个经济的转型，面对一个所谓像绿色经济转型，而且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们看外交的失败，是无法获得，就像夏明教授刚才所说的，无法获得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的各种的配合。我们说过去战后的一个地缘政治就是石油地缘政治，那么如果说中国想要在绿色经济方面要真的想说有诚心以此来打压国内的旧的产业、旧的利益集团， 以及六旧的利益集团所支持的政客官僚，那么其实他是要应该和应该是远交近攻，应该是和国际社会和美国和欧洲的这些绿色经济的主体是保持良好的关系，保持一个所谓双循环当中外部的这种良好的循环，能够得到天然气，能够得到好的煤炭，能够得到好的各种的这种从风能到太阳能等等等等的，包括支持产业旧产业转型的好的这些市场技术。但是现在看到的恰恰是相反，它被自己的在过去一年半疫情期间所高增长的这些出口给欺骗了，迷惑了，以为增长模式还可以继续，恰恰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悖论。
好的，那么习近平的确是与众不同。习近平无疑呢，他是能耗双控的一个重要推手。嗯，刚才我们夏明教授谈过啊，喜欢青山绿水。不久前在世界气候峰会上呢，提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这个严控煤电生产等非常宏伟的这个目标。嗯，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多地出现的这个一刀切、拉闸限电呢，是一种典型的为领导人意志行为，背离市场规律，脱离经济发展现状。请教夏教授，您对此有何评论？
是这里边呢，它背离了这个经济的这个基本的市场的行为了，也就是刚才那个吴强博士讲到的那个中国的领导人，那么他那个陷入了一种悖论，而这种悖论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自己挖的坑呢，自己跳了进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如果要推动绿色经济的话呢，那其实你要尊重就是市场经济了，给就是那个电的这个价格了，让它有自动的那个就是升幅了。那么因为如果就是电能的这个价格越高的话呢，那么这个市场就会形成一个就是遏制那个人们那个耗电的一个行为，那么其实也会强迫每个家庭或者每个那个工厂了，那么他们呢要去那个节约能源。但是你现在呢就说他为了那个担心社会所谓的不稳定，同时呢也担心了中国了，那么他的这个就是制造业了，他的那个成本呢在国际上呢有没有竞争力了等等多重因素了，那么他会人为的去那个控制这个能源的这个价格。但是他控制这个能源的价格了，那么当然又会使得许多的这个企业呢，一方面是那个对节约用能呢，那么它是没有动力的，这也就是说它要进行那个所谓的那个用的能源总量，或者就是说那个对那个国民生产总值贡献呢，这个能源的耗费了应该减少了，这两个目标呢，那么就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另一方面呢，那么他在照顾他的所谓的那个社会的稳定的同时呢，那么他那个从长远来看，因为他都是搞的就是那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种就是邦迪式的这种那个贴创可贴的行为，那么所以他没有找到一种那个长期的一种那个就是可持续性的发展，而这种可持续性的发展就是国家跟市场如何配合。但是他现在呢认为国家可以用有形的手完全控制所谓的那个制高点，那么让市场呢成为国家的这个奴仆。而我们知道今天的国家的领导人和他的这个智囊呢，我认为他们对市场经济呢是知之甚少的，那么他们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呢，我觉得也是理解了是就是有偏颇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中国会盲人瞎马般的掉进了自己挖的许多的坑。
嗯，好的，那么我们来谈谈习近平吧。这个中国这位现任领导人呢，我们都知道他的气魄呢是远高于他的前任，谁也不能比。如果说有人可比的话，那就是毛泽东，他也是直追毛泽东。他喜欢登高望远，喜欢极度自信。他在这种性格呢，在集权制度下自然就会出现唯意志论的这样一种倾向。我来请教吴博士，从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开始，我们相继看到驱逐北京低端人口，改造这个城市天际线，煤气改换天然气等等，这些大胆的举措呢，前人是不敢做的啊。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您如何评论中国现任领导人的这种气魄和雄心呢？
我是不好评论也不敢评论，
是的，
不能再评论。但是我可以评论毛，比如说我们知道他在大跃进之后，中国所面临的是什么？是面临着三年的饥荒，面临着经济面临崩溃的一个边缘。那在那个情况下，然后党内的斗争是趋于激化，最后才因此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当然中苏关系也是面临着一个分裂，在大跃进之后面临分裂。那现在的情况其实真的是蛮相似的，我们只能说从历史上在似乎在走老路， 电网虽然没崩溃，但是实际上是人民是遭受了这种崩溃，遭受了这种电荒，大面积电荒，而且大面积电荒可能还不是说就是这几天的事情，这一周的事情可能还要蔓延延长，蔓延到更大范围，延长到明年的春季。那么这个真的是跟过去30-40年改革开放人们所获得的一种幻想，一种幸福的感受，改革开放的成功。我们知道新华社刚刚发了一个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的这么一个宣言，一个东西，现在我们看它恰恰不是这么成功的一个现实感受，这让人民其实是非常清楚的看到实际上是一个反面的东西，这是一个最有趣的东西。那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在经济学界，我们在政治学界，我们知道他们看到的是这些回到了50年前的一个点蜡烛的一个状态。连风电，东北的风电原来占产能10%，但结果现在也掉到1%不足。那么我们经济学界，我们看到的是比人民的痛苦，是跟人民痛苦相比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电荒的同时，实际上是改革的停滞。原来我们知道中国的电网是分离的，电的火电发电、核电发电其实都越来越市场化，那么但是电网是国家控制，是国营公司。那电网在坚决的执行满足全举国主义的全国一盘棋的这种调度的目标，让东北就成为我们所说的牺牲品啊。这个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就谈到了。然后但问题是在于是在这种一个举国体制之下，最有趣的是这个举国体制之下，这个当它电能不足的时候，当它电能不足的时候，这个受害者是人民，而且这个电网它不愿意提高一分钱的价格，它不愿意采用市场经济一点点的办法，按照过去能够说哪怕能浮动一个范围，它的权限都被取消掉了。这个情况其实跟武汉肺炎、新冠病毒，或者说我们今年所发生的郑州大水的爆发的模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在重复这样一种模式。
好的，
这种灾难模式在我看起来就是中国现在的一种体制，新的体制。
好，
它一种缺乏灵活性的，全部都是由中央、由个人在集权在负责的，所有人都在等待最高命令的一种体制所造成的。最后这个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个人集权主义，我们英文上有很准确的概念，我们形容它是一种个人的威权主义啊，不能叫个人权，个人的威权主义。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都是以最高意志为准的情况下所造成的一个系统性的崩溃。
好的，那么的确如此，我们看到习近平于改革开放年代尊重经济规律、遵守市场原则已经渐行渐远了，越来越热衷于毛泽东的运动式治国模式。我来请教夏教授，您看没看到这种趋向？以目前能耗双控为目标的大范围拉闸限电这个为例，它是不是一种运动式治国形式？
是，我看到东北的老百姓呢在抱怨呢，因为过去了，那么他们往东望了，看着北朝鲜呢类似一片漆黑的一片土地了，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对中国人来说一种自豪感，那么我们呢比北朝鲜好得多。但是今天呢，结果他们突然发现了我们怎么跟北朝鲜一样的黑了，所以就是改革开放40年呢一夜回到北朝鲜了。那么这对中国的许多老百姓来说，尤其总结的40年改革了，这种获得感、幸福感呢，那么确实是一种打击。那么这不仅仅是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那个自我感觉一种打击，因为中国的经济呢进入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复杂体了。那么所以习近平最近的一系列的大手笔，无论是那个打压这个就是科技企业，那么整顿这些什么教育培训企业，那么对文艺界、演艺界的这些人进行调查，还有对现在对金融机构进行各种调查，那我认为习近平呢，那么他下了一剂大的猛药对中国经济了，想以他的个人意志呢来塑造，但是他那个药呢比他看到的病呢还要坏，所以我真的是担心呢，以他这种猛药下去了，最后恐怕不是救的病人，最后恐怕是会让病人呢最终死亡。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吴强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